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穆乔，在这儿向您请安。
我是曹牧师，您好。
我是麦思佳，您好。
在上一次，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要把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把它说完，可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能够做到，非常抱歉。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第十二节、十三节一直到这一章完。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把以弗所书的前一半呢，把它分成了三个小段。第一小段是保罗所得的启示，第二小段呢就说到他这个启示里面的奥秘的内容是什么，第三小段就是讲到保罗给他们一些的劝勉。听众朋友也许和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怎么呢？就是说当保罗把这样一个荣耀的奥秘说明白，也说明了他使徒的身份，他从神所领受的，当他宣讲完了，反而呢他现在却是在苦难当中，在捆锁的里面，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个呢就让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呢可能就有一些的失望，有一些的灰心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的迷茫，不知道为什么为神做工，讲出这么荣耀的奥秘，竟然还落到这样的光景里了呢。所以保罗接着就说到了他是如何的要来勉励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先把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念给各位听。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是讲到这两节，就可以看到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信徒们的一个劝勉。因为我们还记得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保罗他就说到了自己是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么我想很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可能心里面是有一些害怕的。保罗鼓励众圣徒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会怕、会怀疑呢？其实这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第一个可能性呢，是这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可能心里还有一些自卑，怕不被神接受，因为他们并不是以色列选民，可能在心态上呢还会认为自己是圈外人，所以呢还需要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不必怕、不必怀疑，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使他们分隔的那些律法上的规条已经因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都消除了。那么这个是外邦人他们很可能会有的一些心态上需要调整的地方，要知道自己现在的定位。另外呢，我也想到了，就是在环境上也可能会对这些信徒们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影响，那就是当时基督的信仰并不能被罗马政府接受，当时的信徒呢仍然是受到逼迫和排斥，所以在当时呢也许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害怕的。另外呢，就很可能就是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也正在罗马坐监。我个人呢是相信这一件事情对当时的信徒们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会让他们害怕恐惧的。因为保罗也在十三节说到我求你们，可以知道保罗那一个用心多么的良苦，他用求字来表达他内心的那一个渴求。好，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那么很可能就是保罗的坐监对当时的信徒们在心理上有一些影响，他们呢很可能心里面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做神工作的人遭受到这些苦难呢？当然也有人很可能会因为保罗被捉坐监而感到羞耻，他们尊重的这一位老师保罗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被捕呢？但是保罗呢在十三节就很肯定地跟他们说要以他为荣，也就是保罗为信徒们所受的患难原是他们的荣耀。 那么在这两节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对信徒们的恳求劝勉，从这些经文当中，我自己也觉得保罗对他自己在主面前的定位非常的清楚。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在第三章念到的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清楚他的职分托付是出于神，而且事关神的旨意，他看这一个托付是神的恩赐，是他自己原来不配受的，他为了这个托付受患难，他自己不仅笃信不疑，而且坚毅不屈的继续侍奉。就像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还在监狱当中坐监，他还是把神的启示给他宣明出来，而且他也表明了为主受患难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他也深知道自己的托付是成就神的旨意，叫神得荣耀。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非常明白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能够跟以色列人合一，也能够跟神合一，建立一个教会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能够经由这一章的经文呢，知道自己的定位。
麦子美，您的这一段的谈话呢是非常的精彩，在第12节跟13节呢，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信徒的一些的劝勉，他呢不但是有劝勉，而且呢还更在祷告里带到神面前，他要为他们祷告。这个的祷告呢就是从14节到21节，这是他祷告的内容。事实上呢，在结构上来讲，从第三章的一开头第一节，他呢就要为他们祈祷，可是呢当中呢却插进来了这些奥秘的启示。当然这是保罗有他的用意的，当把他当说的话说完之后呢，他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了。这就是第14节一开始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好，我们从这个两节很短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保罗他这里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这样子的开口，他就说出了他跟父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一方面看到他和神是这么样子的亲切啊，是他对于主的爱在推动他，让他跟神有这样子的亲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屈膝这里面是他对神的敬畏，他在神的面前有顺服有敬畏的心，这个是每个信徒应当和神有的关系，一方面是亲爱，一方面是敬畏。跟着15节里面的经文呢，是在刮胡里面的来解释上一节所被称为父是谁的父，是天上地上各家的父。有的学者认为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家呢是指教会，有天上的教会已经回了天家的众圣徒们，和还在地上的教会，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也是外邦人也好，他们都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呢，这里面讲到的是指到他是所有信徒的父神。
这一段的祷告非常的精彩，在后面的正式文还没开始之前，保罗先用这两节呢作为他一个祷告的一个开端，但是这就是这个开端呢，就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贝的功课，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是父。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主耶稣在地上教导门徒的祷告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看保罗很能够领会到主耶稣的话，所以他现在在这里的祷告呢就是我在父面前屈膝。
是啊，我觉得这两节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宝贵的啊，是保罗他很巧妙的带出了父和家这个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人啊，我们都是父家里的成员。
是，那么您说的非常好，正像曹牧师所说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都是家里的成员，而我们祷告的对象呢就是父神。
是，
更妙的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榜样是在神面前屈膝，曹牧师已经说过这是谦卑的意思。其实呢，如果你了解一点当时的背景呢， 犹太人很多人喜欢祷告的是站在街口上举起双手向天祷告，那么这个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不必去揣摩，最少呢在别人看起来呢站在十字路口上公众的场合举一个手在那祷告，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要屈膝，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呢我们就看出保罗在这里祷告一定是非常的谦卑，也是非常的恳切。当一个人是五体投地屈膝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的恳切。他之所以这样的恳切，就像十四节一开头所说的因此，怎么因此呢？因为他劝勉以弗所的圣徒，你们不要害怕，就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因此他就屈膝，而且是非常恳切的，很诚恳的在这里屈膝祷告。那么就看出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祷告啊，是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除了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的一个为圣徒合一的祷告是最伟大的一篇祷告之外呢，保罗的这篇祷告是相当有属灵的分量的。所以听众朋友，您在往下听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很仔细的看看里面有一些怎么样的属灵的教训，在我们今天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祷告，应该在祷告里所纪念的事情是有哪一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下面的圣经了，就请麦姊妹从第十六节念到第十九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九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面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字就是求，是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知道他所求的是向神求。求什么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一定是借着他的灵。要刚强到什么地步呢？要按着他丰富的荣耀，那意思就是没有限制的。
好，在这句话里面所提到的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理其实它的意思是说里面的人。这个呢你可以参照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思一天。这里头一样的也是说的内心，但是这是文字的翻译上，这个内心呢也是指到里面的人。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人是外面和里面，外面是我们这个会毁坏的身体，里面的人呢是可以存到永久的那个人。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重生了，我们里面的人呢就开始慢慢的长大，所以是内心，也就是说里面的人呢是一天新是一天。那么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就是说希望我们里面的人呢是能够刚强起来，那么这个刚强的原因呢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之后，内心有圣灵的同在，一定能够把我们自己这个能力加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面强调的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
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所给的力量。
是的。
那么跟着保罗所祈求的呢，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这个真正的祈求是求基督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位基督是谁呢？是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的这位基督。这个是有基督使我们的爱能够有根有基。
原因就是因为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基督住在我们的缘故。这个住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字。
是。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当我们一得救了，神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永远住在那里了，就再也不出去了。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也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到，因为基督这样的住在我们里面了，就叫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如果说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之下，神就借着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然而呢，我所常常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邀请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也必须要有空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还要有预备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心里面的地位，不让神在我们里面得到掌权的权柄的话，那么这个的内住呢，变成只是一个理论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地上要过属灵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根据圣灵内住的引导。如果我们不给这个引导有地位的话，那么这个内住呢就显得空洞了。虽然神允许我们在我们信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没有地位，这个住呢就没有了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说到也是保罗的意思，他是要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住呢，一方面是他的应许，一方面是要我们还要给这个住，也就是说让耶稣基督呢，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充分的地位，这个才是真的住在我们里面。
是我们真的是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圣灵呢，的确在我们里面呢，可以让我们的能力加强。那么这里讲到基督呢住，那么这个住呢，就像牧桥刚刚提到的，真是宝贝，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与主有更深的连结。我们唯有不断的在这样的加强和更深的连结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爱，也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涌流出来。
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我觉得能够具体的帮助说明这一点。
嗯，
就是当我们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但是呢像开车子的这个叫主耶稣坐在后面
当客人，不是当驾驶。
等到有一天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又肯顺服，好像把主耶稣请到前面的座位，但是呢开车子呢还是由我在开，到最后要我将钥匙都给了主耶稣，由主耶稣来开，这个才是完全的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由圣灵在推动我们。
所以曹牧师这样听起来哦，也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和经历了。
是是。
那么这也就是这里头说住的一个精彩的地方，就是让主完全的统治，让主完全的得到主权，这样才能发挥啊下面的那个的功能，就是说让我们的爱心才能够有根有基。
那么有根有基的这个爱心为什么要有呢？保罗继续的祷告下去啊，保罗的祷告是一层一层的在属灵的层次上面进往上走。
嗯，
这里面讲到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不是一个人的爱心能够表达出来的，是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一同来领悟。十九节里面说的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只有众圣徒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才能够彰显出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流露。
是这个，我们说过这是保罗一篇相当伟大的祷告，很有层次。前面是说到个人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个人蒙恩的故事，但是呢以弗所书里面所展现的并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人的事情，乃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事情。所以他现在这个祷告呢，就由个人就进到了整体，就是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他这个明白也很宝贵，就不只是一个理智上的知道了解，而是真正有实际的一个体验。
因为在主观上面有体验，
在主观上有体验，那么就是要众圣徒彼此相爱。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主观的体验呢，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想如果我们把长阔高深这四个字啊拆开来看，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的爱了。这个长呢可以说是长达于永恒，阔呢就足以包罗所有的人。 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很强调的一个主题，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同得救恩。那么高呢？高则达至天庭，使人得以升高。深呢？可以升到堕落的罪人。我想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之后，我想对于神的救恩，我们真的是必须有一份感恩的心了。
是，您这样说呢，我想到有一句话，他是说到一个没有爱在心里的人呢，就不能够了解什么是爱。那么我们如果有了那个神长阔高深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理解到神的那个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因为如果一个恨人的人，他从来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首先要在我们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了，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爱，不然的话这个爱就离我们相当遥远，就不很实际了。
所以主观的经历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这里面的爱是强调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心里有根有基，而且是要达到其他的人，跟众圣徒一起来领悟到神的爱，这才表示神的爱是这样子的，没有限制。所以我们接着呢来看十九节的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呢和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呢是一样的，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指基督，你们就是指教会。当众圣徒能够一同明白神呢不能测度的爱，基督呢就充满了这个教会。
好，那么这个教会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显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那里就说到，耶稣基督啊，他是公义的太阳，这个公义的太阳他发射出来的光，发射出来的爱，发射出来的恩典呢，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今天他要这样的充满在教会里，教会里也应该像基督一样的能够把这个爱呢把它发射出来，这个才是作为一个神光明的儿女。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当保罗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的对象是我们这些的信徒，而且提醒我们这些信徒是神的儿女，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是在天上，就应该有属天的样子。那么人所能了解天上最荣耀的最强眼的就是那个太阳了。所以耶稣基督在比喻上来讲呢，从马拉基书看出来，耶稣基督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是发射出无比荣耀光芒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地上活出这样的见证是必须的。
是，
当保罗把这一段的信息这样祷告出来让我们默作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要结束他的祷告呢，是一首赞美的诗来结束他的祷告，那就是第20跟21节，我念给各位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是，刚才牧乔谈到这两节经文呢，是保罗很美的一个赞美诗。那么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呢，也可以体会到保罗在其中所含有的一些心愿。那么第一个心愿呢，就是第三章的二十节说到的，愿神成就一切。那么第二个心愿呢，就是21节里面提到的，愿神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我们先看20节，保罗愿神成就一切，怎样的成就呢？那么首先就是要运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准备，一个意愿。跟着呢，就是成就多少的问题了。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可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说成就的多少不受我们的限制，同时也是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了神的这样一个应许，最可惜的是呢，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不求也不想。因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轻慢的态度呢，很多时候呢，神成就了一些事情，而我们自己呢，好像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么我们继续再看第三章的21节，保罗的第二个心愿，就是 愿神在教会当中，并且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我们首先要看到保罗的心呢，是在神的国度那里，是关乎神的荣耀，并且是没有限制的。他能说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他求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这是一个多么有信心的祷告。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说阿们，这是很肯定的。我想今天我们的需要和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也要我们有同样的看见，教会的建造是神要做的中心点，灵魂的得救固然重要，也是必要的，是天上的使者会为他高兴的事情，但是教会建造的完成会让神的心满足，神会因此得着荣耀，得着安息。
听众朋友，这一篇的祷告呢，我们已经就用了最大的努力啊，根据我们所得着的讲给了弟兄姊妹们听，主要的还是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有一些学习。我盼望您把这篇的祷告能够再多念几遍，然后自己也屈膝在神面前仰望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